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墨家思想。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是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顾名思义，这个节目既是讲先秦墨家的思想，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中和现代社会可能相关的思考。在节目安排上，大致上呢，我们会先从墨子的文本上作分析，再从哲学问题同埋现代社会息息相关嘅题目作出反省性嘅思考，务求达至一个咧，唔单止明白古代经典，更加能够活用经典嘅情况。喺节目开始之先咧，我哋要问两个问题噶，咁呢两个问题亦都作为简介我哋呢个节目。第一个问题系点解我哋呢个节目要讲解墨子，甚至乎讲解佢嘅现代诠释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早期墨家思想呢？或者先讲第一条问题啦。假如大家对于先秦的墨家思想都有粗略的认识，可能在中学的时候的中文科有所涉猎，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会讲墨家思想里面最重要的想法，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兼爱。孟子曾经呢就讲过，墨子兼爱，摩顶放纵，利天下为之。即是话，为了天下的公利、公益、公共利益，墨子呢是可以劳心劳力、扑心扑命地去做的。那我们要问，什么是兼爱呢？兼爱，简单地来讲，有人会这样解释的，就是无差别的爱、大爱、博爱。但我们要再想深一层，当我们说墨子兼爱摩顶放纵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爱心泛滥呢？又或爱心爆棚呢？就是为了天下所有的利益而他都去做呢？这个我们要留心，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墨子兼爱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叫做二利合一。这个二利合一的意思是，二即是正当或者正当性啦，或者正义啦；利就是公共利益，或者我们讲叫公益啦。当二利合一来讲是什么来呢？即是说凡合乎公共利益的都是有正当的，都是正义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咦，墨子在对于一个社会秩序，一个社会的构成里面提出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合乎公共利益的才是正义的、正当的。而透过二利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去再看回兼爱呢，就会知道兼爱并不是一个爱心泛滥、一个爱心爆棚的表现，而是说它是有目的性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天下的利益，一个公利、公共利益去做。而当这样看的时候，墨子的兼爱就并不是很简单的理想主义。当然啦，我们要想，当墨子提出二利合一的时候，他不单止有兼爱这个想法，他并且是一个整全的思考架构。这个思想架构甚至乎是有不同的向度的。具有宗教取向的，他还提出了天智、明鬼这些主张。具有政治向度的，他提出了上同、上言这些主张。具有和平主义色彩的，他又提出了非攻。具有伦理实践上的，他都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甚至乎墨子并不是普普通通讲话俾你听，佢爱心爆棚到乜嘢都做，佢会提出咗一样嘢，就是会强调个人嘅自由意志，佢都再讲埋有非命。喺呢啲嘅思想架构里面，我哋会见到同我哋现代社会嘅一啲嘅讨论呢，一啲公共嘅讨论呢，其实系息息相关嘅。当我哋会为咗一啲嘅政策、一啲嘅社会问题而作出讨论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哋会提出一啲叫公共利益或者正义、正当性、公义去做基本原则。其实呢一啲嘅公共利益、公义或者正当性嘅思考，正正系物质佢嘅二利合一嘅思想嚟嘅。当然，我唔系话物质提出嘅二利合一就已经等于我哋而家讲嘅正当性，等于我哋而家讲嘅公义，并唔系。但系我哋可以咁讲，假如从物质以二利合一为基本观念而构成嘅思想架构去到参考嘅话，我哋可以俾到我哋而家对于现今嘅社会所面对嘅问题嘅时候，作为一个古代嘅思想资源，即系话我哋呢个节目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其实就并唔系只系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一种学究式嘅讨论，而系选择物质思想作为讨论嘅时候，系俾到我哋有一个现代社会问题参考嘅一个意义喺里边。所以我哋选择讲解物质嘅思想，呢个系我哋呢个节目点解会讲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嘅一个理由。当然啦，我哋仲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嘅，就系话点解我哋会拣物质嘅思想去讲，而唔系讲儒家或者道家呢？其实呢啲都好多人讲噶噃，系咪？尤其是我哋喺大学里边咧，好多人会讲呢啲题目嘅。甚至乎我哋调翻转睇，墨子嘅思想喺儒家嘅评价里面嚟讲，其实都唔高嘅。孟子曾经讲过：物是兼外，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形容墨家嘅思想系禽兽，呢个系非常非常低嘅评价嚟噶。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讲，墨家思想在汉代以后，即是儒家思想取得政治的正统以后，一直都是没落的。没落到几时啊？没落到清初的时候，当考据学去到兴盛的时候，啲人即多啲嘅学者先至攞返墨家思想出嚟去讲。但当其时所讲嘅都并唔系去佢思想诠释，而做一个考据嘅啫。咁正正在于儒家思想对于墨家思想有个咁低嘅评价，或者甚至乎系处于一个咁长时期没落嘅阶段。墨家思想其实常常都系俾人误解，或者俾人觉得系得理想主义。武宗三先生一个我哋当代新儒家嘅大师，佢都有认为过墨家思想其实只有得理想主义。当然，我唔会咁容易去到否定武宗三先生嘅一啲嘅谂法，一啲嘅判断。不过我呢个节目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其实正正系选择墨家思想作为讲解嘅对象，系提出一啲不同于儒家或者道家嘅一个思想资源，去俾大家作为一个参照。跟住我哋再讲第二条问题。第二条问题系乜嘢系早期墨家思想？当然啦，讲得早期墨家思想就会有晚期或者后期嘅墨家思想啦。因为早期其实系一个相对概念。喺现代嘅墨家思想研究里面，好多嘅学者都将现存嘅墨子53篇里面嘅其中6篇定性为墨经，亦即是晚期的墨家思想。这六篇是哪六篇呢？就是经上、经上说、经下、经下说、大取、小取这六篇。为什么这六篇会定性为晚期的或者后期的墨家思想呢？因为其中在文字的格式上面，或者是内容的主题上面，都同其他的篇章有很大的分别。在文字格式上面，这六篇是没有指墨子说这个讲法，即是说没有提出是墨子他自己讲的。第二，在内容主题上面，他涉猎的 同其他嘅密经嘅密旨嘅篇章咧有好大嘅差别，里面涉猎嘅范畴有非常多，例如有力学、有光学、有语言哲学、有知识论、有逻辑学呢啲咁。所以一般嘅现代学者好多时候都将呢六篇定性为密经，咁喺里面就特登同佢区分咗，同早期密教思想区分出嚟，认为系密教思想里面嘅后学，去到再写出嚟嘅。当然亦都唔系现代所有学者都同意呢种区分，因为呢种区分即系假定早期密教思想都系墨子写嘅。但系呢其实亦都有学者去到质疑，所谓早期墨家思想里面嘅篇章都唔系墨子写嘅，都系佢嘅弟子写嘅。咁既然系咁，点解我哋仲要选择讲早期墨家思想呢？其实我哋选择讲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话同现代社会一啲嘅问题系息息相关，我哋攞墨家思想去作为一个思想嘅参照、思想嘅资源，去俾我哋一个参考。咁喺晚期嘅墨家思想里面，或者我哋叫墨经里面，其实相对地喺关涉于现代社会嘅问题上面系比较少嘅。举一啲例子，例如墨经其中会讲力学，佢讲力学讲啲乜嘢呢？在经上曾经去到为力做一个定义，他说力形之所以奋也，经上说去解释这个讲法了，他说力重之为下与重奋也，即是说在上面将力作出一个定义，就是一个重力的例子，但重之为下意思是说重力的力方向是向下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简单，但是都可以见识到在我们中国先秦时期，在墨子的思想里面已经有力学这个原理在里面。这个是比较，是我们甚至乎讲，当我们经常都说西方是着重科学思想，原来我们中国都有。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令到我们现代一些学者再度去到研究翻墨子或者墨家思想嘅一个理由，因为系证明翻一样嘢，我哋中国古代思想里面都有一啲嘅科学嘅元素。其实唔单止呢个力学，喺墨经里面仲有光学。喺墨经有讲过，景不晒，说在改为。经说咧就话影。光之影亡，若在尽古色，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物件嘅影子本身系唔会迁徙、唔会喐嘅。如果佢喐，其实系代表一个位置、一啲光源嘅位置改变咗嘅结果。咁呢一个正正亦都系一啲光学嘅原理。正正由于物家思想里边有力学、有光学，甚至乎系有逻辑学、有辩论学。呢嘅元素喺里面，所以呢一般现代嘅学者去到研究墨家思想嘅时候，都好着重去到讲返佢里面嘅科学精神。如果睇返一啲嘅现代嘅解释，係非常多係从呢个取向去讲嘅。当然啦，我哋要留意一样嘢，呢个取向其实係一种同西方思想比较而嚟嘅。因为正正是要讲出我们中国都有这个的科学创造的元素在里面，只不过在汉朝以后没了而已，是吧？汉朝之后因为儒家思想去到主导，作出一个有政治的主导之后，就墨家思想没落了，现在我们找回。不过我们要留意这些的力学、光学、逻辑学和我们现在现代社会，甚至乎现代已经发展得很蓬勃的力学、光学或者逻辑学去比较，那些的思想的元素，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只不过一个某种的科学精神的萌芽而已。 唔能够讲到话对我哋而家一个社会里面是有好大嘅影响。相反，我哋选择去讲解早期墨家思想，正正是在于里面一啲嘅社会秩序啊、社会问题啊嘅一啲嘅解决方法，是有一个参照嘅作用喺里面。因为早期墨家思想，头先我都讲过，提出咗二利合一嘅一个核心观念。呢、这个观念正正系可以同我哋而家社会嘅一啲嘅问题去到做一个参照参考。因为佢会讲到公共利益先系正当。咁喺呢啲因素之下，我哋会选择讲早期墨家思想，而唔系讲墨经或者后期墨家思想。正正系在于我一路讲嘅回答呢两个问题嘅原因里面，可以见到点解我哋会做，我哋会呢、这个节目会讲解早期墨家嘅现代诠释呢，就系、是、在于同我哋有相关性，可以有一个对现代社会问题有个参照性。